好久没送圣了是吧？今儿呢，正好趁着有功夫，再跟各位聊两句关于咱圣上的话题。什么话题呢？就是最近呢，就有人说呢，北京这一块啊，好多地方搁上黄灯笼了。原来我过春节嘛，不都是红灯笼吗？这回怎么搁上黄的了？其实啊，在我们这些道教的，这不叫道教，道家弟子看来，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哈，这2年啊，叫做赤马红羊，赤马红羊节。节是那个结束那个节啊，大节啊，这种的意思。这个东西呢，比较有一个研究比较深的呢，是另外一些朋友。这个呢，你们到看他们那个说去，我就跟大家随便说一下这个赤马红羊是怎么回事儿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呀，这个是一个特指啊历法里的干支两个年份，一个是丙午年叫赤马，一个是丁未年叫做红羊，这两个加起来赤马红羊。那整个这两个呢，都是在五行当中啊属火的，对吧？马呢对应的生肖呢是为什么？这个赤和红、丙和丁，对吧？它在五行当中属火，火的颜色是红的。那个马呢，午呢对应的是马，生肖是马。未呢对应的是生肖是羊，所以说呢，丙午年呢被称作赤马，然后呢丁未年被称作红羊，这是所以叫赤马红羊。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是劫数呢？是历史上啊，每逢这两个年份相连的时候，对吧？中国历史上往往会发生呢重大的这个政治动荡，外族入侵呢，或者大规模的战乱呢，这些东西都会发生。所以呢，这个当时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公元的那个公元1126年、1127年是什么呢？著名的靖康之耻，对吧？那金兵南下，这个北宋灭亡，那这是一个赤马红羊的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清朝末年，对吧？1906年到1907年，那革命党人发动了这个武装起义，对吧？这个就把整个这个就打得挺大挺乱的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到近代的一个赤马红羊是什么时候啊？是1966年呢到1967年。就是丙午年，也是丁未年，对吧？影响深远。咱知道，1966年是哪儿？文革开启。你看这个，这头2年闹得最狠呢，那社会呢进入了极大的动荡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再往下这2年是什么呢？今年呢就是赤马，也就是今年丙午年，明年呢是什么？红羊。就在这块儿按上了。那整个是60年一循环嘛，就大概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确实呢，也是所谓的这个60年一大转弯，然后又到了赤马红羊年。那当时我一看这个说北京换黄灯笼这事儿啊，我就知道了。我估计啊，是有着高人呢给咱圣上下药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一旦说呀，在这个年份的时候，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？就跟大家这个穿红内裤似的，本命年要穿红内裤，各位知道吧？对，一说起来这个，插一句啊，就是有人问呢，这个，说今年我如果是本命年的话，赤马红羊，这个我还穿不穿红内裤啊？您该穿您的啊，这个个人的这个东西跟国家的大运没啥关系，您内裤再怎么红，对吧？您也不会说跟能影响到国运上去，知道吧？跟您没关系，您穿红内裤就接着穿去啊。这是一个，那这个事情呢，就是等于是说，咱圣上这块有高人，有所谓的大师高人呢，可能给他出主意了，干嘛呢？是要用这个黄色来震慑，就是把这个压回去，这赤马红羊这件事儿。那这个东西在五行上是不是有这说法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这个五行啊，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五行生克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都是中国人嘛，多少受过这点这个基础训练，对吧？那什么呢？五行生克，一是生，一是克。那生是怎么生呢？是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循环，从木开始，对吧？那这个五行相克是什么呢？其实五行相克啊，是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。这个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？这个实际上刚才我说了，可能各位都觉得挺乱的，对吧？没记住。如果你想克火的话，是什么克火呀？是水克火，并不是土克火。 您理解这事儿吧？土，我们都知道，你铲土，你肯定能把这火给能给灭了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是电瓶车这块要着了的话，可能土比这水还好使一点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在五行生克理论里呢，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这个土能够真正克火的，都是水来克火。那土克火会有是一种什么情况呢？这古人啊，他也知道，也能看观察得到。这个那土能够把火给盖灭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这叫什么呢？叫土多火乳，就是乳呢，土多火晦，对，叫火晦，就是晦呢，意思是昏暗不清晰，就是当土过于厚重、堆积过多的时候，火就是其实火为土之母嘛，对吧？就是光辉呢就会被掩盖熄灭。或者呢，火的能量被过度消耗，这就是说呢，叫做这个土多火晦，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子旺而母衰。您理解这事儿吧？就是说，你虽然是那个火生土，但是呢，这个子旺，但是母衰了，这个其实呢是有问题的。这就叫做这个就是这，比如说中医里啊，叫什么呢？五行对应啊，火属心，土属脾胃，对吧？如果脾胃湿气过重呢，就是说呢，就是土气过旺，可能呢会导致这个心气不振，表现为什么呢？精神萎靡啊，嗜睡啊，胸闷呐、啊，这种症况，这种状况。哎，这个呢是中国的所谓的五行生克，所以一般来讲呢，这还不叫反克，反克是因为是火把水给烧干了，这东西叫反克。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叫做这个土就叫做子旺母衰的这一个症状，那这个是一个挺糟糕的事儿。那怎么才能够说把这个东西不能够让它全都就是这？这样的话实际上身体又不好了呢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怎么干这事儿呢？我估计这位大师啊用的是另外一招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呢用生克的方式。那怎么生？你看我们说呀、啊、哈，这个火生土，对吧？那土火生土，土生什么？土生金，金生什么？金生水，水能克火。这逻辑各位顺过来了吗？对吧？你看，这是丙午赤马红羊节，对，赤马红羊是火吧？火，然后生了土了。如果你呢，把这土呢多弄一点，但是又不把这个火整个给压下去，那就不会到这种所谓的这个子旺母衰的程度，但是只是增加这个土的这个含量。然后呢，土会生什么？土会生金，对吧？这金属都是从土里开采出来的。哎，土生金之后是什么概念呢？那金是什么？金呢，实际上来讲不光是指刀兵，它更多的时候指的是财呀、啊、水也是财，金也是财，因为金生水嘛。 OK， 那这个东西呢就等于是经济会好，经济会好呢，自然而然呢它生水流动起来了，成生水了。水能干嘛呢？水能克火，水就能够说把这个赤马红羊节给抵消掉。各位理解这件事儿了吧？所以为什么说北京这一块，我说它一定是有所谓的高人给圣上，给咱圣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一些人指点了这事儿了呢？就是因为如此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知道的，不是，就是你必须得是特别熟这一块的人才能知道。哦，他这个不是，因为北京这一块并没有把所有的灯笼全换成这个黄的，它换成什么？它有一些是红的，有一些是黄的。这就是说，我既不能够让你这个火太旺了，把我这个正全烧掉，又不能让这个土气过于重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以子如母了，对吧？哎，然后这样的话也不好，那就只能够让它自己循环相生，自然而然生出这个水来，然后再去克这个火。那大概就是这样，而且它还跟这经济是不是有关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啊，哈，这个就是说这个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那个夏末的时候就开始，从那个夏初夏中期就开始，这就开始有金气产生了，对吧？它因为地面开始往下凉，然后开始沉这个水气了。到秋天的时候呢，这水呢，夏末到秋天，这水气就比水型就占的比较比重比较大了。 那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什么呢？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，他希望人什么呢？希望这个经济啊哈，在这个半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所缓和，对吧？缓和之后到秋天，然后金九银十嘛，对不对？那能够有一轮的这种就是咸鱼翻身的余地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正好又配合这个五行生克，它就能够成为这个抵御赤马红羊劫的一种模式。因为赤马红羊这件事情啊，说白了，所有的这个你基本没怎么见过说出问题的，都是在经济特好的时候能出问题。就是这国家经济特别好，尤其是现代啊，这经济特别好的时候，说你说有这个政权颠覆的这种，就国家整个颠覆、政权整个颠覆的这个情况有吗？基本是没有的。所以它这个东西在生金生水的时候，它带来这个财运，就能够把这个赤马红羊劫从这个现代经济学上，它给它弄过去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有人有高人，高人画引号啊，去干这件事情，让他弄这个。但是这个黄灯笼这事儿吧，实际上而言呢，是一个比较糟心的事儿。哦，对，还是忘了说一原因，是为什么呢？黄一般在中国的，就是这个，尤其是这个明黄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些颜色呢，它在中国呢是一种帝王色。虽然这个的这个时间不是说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，但是呢，在近几百年当中，这个全都是这个帝王色。那用帝王色镇社稷，对吧？用镇社稷，那就把它这个能够强，就是应该说抗对这个赤马红颜劫有一个对抗的这种余地，就大概是这样。但是我就是说嘛，为什么说这个哥们儿是一个画引号的大师呢？实际上，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啊，黄灯笼呢是那个叫做什么呢？就是有这个出丧事儿有两种灯笼，一种灯笼是白的，一种灯笼是黄的。这个是对应不同的什么呢？不同的寿数啊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。那你要是说全是白灯，就肯定不行，对不对？那大概就是有些呢，就是说黄灯笼，啊，所以呢，你按照中国的这个，还有一些这个比较谐音梗的说法呢，如果你是黄了，就是我们都说这事儿黄了，对吧？那事儿也黄了，那事儿也黄了，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吉兆，哎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用。这应该叫做厌胜吧，应该算是某种程度。那像这样的这种玩意儿，你拿来去干事儿就很扯淡的，很扯淡了。所以呢，近来呢，这个北京呢，好多呢又开始在拆这个黄灯笼，又再换成红灯笼，就是可能就是醒过来劲儿来了，说干这事儿可能过于傻逼，对吧？当然，我党的这些干部，我其实原来跟大家讲过，我党的这些人呢，其实是最迷信的。中国的这些人是最迷信的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这个根底和造过的孽，他希望中国的宗教感又不太强，中国的宗教基本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是一种购买型宗教，我去给你上香还愿，对吧？你给我一个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。那中国这种一种是赎买型的，他去那块去赎自己的这个心，应该叫做赎身赎心吧，应该是这种情况。所以中国的官员是最迷信的，也最信这些玩意儿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就弄出这么一个笑话来。各位，你们可以，如果你们有渠道，你们可以看看，问问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有人给他弄的这事儿。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，一直以来身边啊都有这样的这种人存在，咱圣上身边也是有的，跟原来是一样的。就包括像薄熙来啊，包括像什么周永康啊，包括像是这个原来的有没有的也是有没有的，就是像我印象当中赵子阳是没有的，对，是没有这种大师存在的。胡耀邦好像也没有，邓小平身边有半个，因为他对于这些某些的这个大师们，就是那些气功大师们，那时候气功热嘛，有一点兴趣，曾经有人能够在这边进言，跟他那块有一定的这种交往，但后来呢，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太对了，就没把这事当回事儿。不要信我党是无神论，我党是怪力乱神，什么都能，什么都信。他是最信这个因果报应的，对吧？但是他是始终认为自己可以用某种程度的这个 拜佛求神，然后再去这个用这种验胜或者是类似于巫术的方式，能够把这东西给化解掉。这是好多这个中共官员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角落，他的思想的基础大概是这样。行，没事儿，就是跟大家瞎聊聊，觉得这事好玩。那咱圣上呢，我觉得他最好干的事情呢，就是干脆就摆一七星灯，哎，然后呢，仗剑步，这雨步仗剑，雨就是大雨那个雨，雨步仗剑，然后呢，说不定呢能给自己多延点命，比这个他琢磨着换那个内脏，各种器官，然后活到150岁，我觉得可能还更现实一点。毕竟中国的鬼神还是能有交易的，对吧？那个这个科学呢，没法交易，它只能是实打实的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又下车继续。